千里数十与梦中学，历劫姻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即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多，爱心永脱，成阿罗汉。这只是拿阿难本身以摩登天女的事实啊，来说明楞严咒的殊胜，它的功能非常的殊胜，且姑且其他的且不用说吧。当然你现在你持阿难，你阿难俗世就是过去世，阿难过去多生跟摩登天女啊，他这个文字都是简单啊，应当是摩登切的女儿啊，不是摩登切本人啊，所以这个要看得出来。你跟过去多生以来与摩登切女啊历劫姻缘，恩爱喜气，关于这一点呢，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说，这里面有细说。因为有关阿难与摩登伽的过去生的事实，另外还有四部经啊，其中有一部就说到，阿难跟摩登伽五白氏为夫妇啊，五白氏中他们都是恩爱夫妇，所以由此这种的世间欲界的恩爱啊，是历劫。五白是不止一生一世啊，所以经历多劫，劫是世界成就坏空的这个时间最长的时间，就是这个大劫一劫一劫这样过去啊。阿难跟摩登伽过去多生，在这些久远劫中啊，他们以最起码有五白世的时间，生生世世都是夫妇，由此他们这个恩爱喜气啊，过去的熟悉这个气氛非常浓厚，不容易消除啊。阿难虽然是天净佛出家，有心断除，当然他心地清净，可是摩登却放不下啊，所以一直追逐他啊。那么由此如果没有佛的楞严深咒，恐怕以这个习气要把它断除啊，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非是一生即一劫，您两个人的这个多生的这个爱情不是一生一劫啊，因为多生都是以来连属的，所以不容易啊把这个习气切断。到了这一次见到释迦牟尼佛，我一宣扬爱心永脱，佛把楞严咒一宣扬说出来，那么阿难与摩登伽，尤其摩登伽的爱心当下永久脱离了啊，成阿罗汉这一句话呀也是非常之简，因为按照前面经文可以知道，摩登伽由文殊菩萨去领导他们回来的时候，听佛说法才证到这个三国。楞严经开头说的时候，摩登伽只是三国，还不是阿罗汉，阿罗汉是第四国，阿罗汉是声闻果位的最高境界。这里说爱心永脱成阿罗汉，这个成阿罗汉是到了第六卷，刚才这个去年前面讲的这个选圆通啊，文殊选圆通的这个句诵说完之后，大众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而摩登伽女呀，那个时候才证阿罗汉果，并不是佛一宣扬楞严咒他就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这个文字非常非常的简，一定要前后文连带着看，才不会 啊，发生这个疑问。爱心永托只是指他在初卷开始的时候刚刚回来，正到欧纳罕第三国，正第三国欧纳罕啊，爱心就是永托了。因为如果没有把欲界的私货烦恼断掉，没有办法证第三国啊。因为这个欲界私货呀，它是滋润七番生死的啊。那么从出国经二国然后到第三国，而摩登缺他本来根本就在这一生看不到他修行，这一生他是一个平常的女人，而且是正常的女人，所以他对于阿难他十分的爱他。那么经过佛用楞严咒啊，把阿难把他救回来，同时也消除摩登伽女的这个爱念啊。那么他到佛前还是听到佛的说法，然后啊才断掉烦恼而证三国阿难。如果以其他经文配合来说啊，楞严咒是消除他当时的这个爱心啊，那么回来听到佛说法，然后才证第三国阿难。那么应当不是完全靠咒力啊，这里只是要显示咒的功能大所以这样说。实际情况只是当下使他的那个邪咒的能力整个破坏掉，而使这个摩登伽女的这个欲爱之心当下消除掉，才能够回来听法，有听佛说法之后证到三国阿难。从此佛说楞严经一卷一卷的过去了，到了说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说完了，然后啊这个文殊菩萨选圆通，文殊选圆通的句诵说完了之后，大众的大利益，那么经文里面就说到摩登伽女证到阿罗汉国，就信比丘尼呀证阿罗汉。这个事实在前面第六卷经文选圆通之后有明文所以爱心永托成阿罗汉，包含从开头经文开始一直到第六卷说完这个内涵都在里面，所以这八个字啊包含前后文里面意义很多所以这类的经文啊，假如你没有把前后文看清楚，因为一听到楞严咒就爱心永托了，就证到阿罗汉果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那么佛法讲因果，必定有修因才能证果。摩登伽女这一生没有看到他修行，证阿罗汉果是证果了，哪里没有因能够证果的呢？一定不是这样子，必定要明白他过去多生必定有修持，这是过去多生的修持啊。功夫虽然是可以啊，可是他的习气欲爱的习气在这一生更强，当时把过去的 修行的境界啊，那些功能都被他盖住了遮住了，显不出来。到了楞严会上，佛说楞严经说楞严咒，就是把摩登伽女过去的这些欲爱的烦恼这个盖子把它打开了把过去多生修的功夫啊显现出来了，所以才能证由阿难含的这个三国而到四国阿罗汉，没有不修因而证果的。假如真的那么方便，那还何必修啊？那阿难要求应当就可以得到了阿难在第一卷他自己说过了我的哥哥是成佛了，那我何必修行啊？我哥哥的三昧给我一个就好了，不必多。真正能够给的话，阿难就不必修行啊。可是佛还是说，你还是要自己努力，自己不修不可能啊 巴黎镇国的。那么以此为例，这里虽然说摩登圈文咒而镇国，它不是单靠这个力量，这个咒的力量只是把它的洗衣机的盖子掀开，盖子掀开，原来的力量一下子就发出来了。那么那个原来纯净的力量就是过去多生的修持，不会说是过去没有修行而今生听到楞严咒一下子就成就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凭我们的脑力懂得佛法去配合想想也可以知道啊、嗯，不要因为真的啊，摩登天就是听到楞严咒就证阿罗汉果了，没有那么便宜的，这只是把它的盖子掀开而已了啊、嗯。不过他过去多生的修行没有楞严咒把它的盖子掀开，它原来的功能显不出来，要证果就比较难了，那必定要经过相当多的时间的修持。所以楞严咒帮助他，使他把这个过去的业消除了啊、嗯，那么本有的功能显现出来了，所以由此就证到阿罗汉果。在楞严会上啊、嗯，摩登天女证果比阿难快。阿难不是不能证果呀，因为他的立场这个时候他不能证果。为什么？他做侍者啊、嗯，他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佛他是很慈悲的，不会让一位正国的圣者来侍候他啊，所以阿难为了要侍候佛做侍者，他不能正国，如果正到阿罗汉国了，他就不能当侍者了啊。因此啊，到楞严会上将来讲到第八卷，第八卷经文解这个经文的名字解经名之后，阿难才正二国而已啊。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就说明他真正的把这个欲界的前六品的私货也已经消除了，可是欲界后三品的私货还是存在的，这只是二国而已。那么以二国的身份呢，做佛的侍者，要一直做到佛入灭，从此之后，他以二国的身份做佛的侍者，到佛入灭。佛入灭以后啊，摩诃迦摄集众结集三藏，那个时候才强迫阿难修行，让他证阿罗汉果。这个在初前我已经说过了啊、嗯，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要证果必定要修行啊、嗯，你不要看到这一点哦，那么简单了、啊，摩登天女听到咒就证阿罗汉果了，那我又何必修行啊？那我就来吃楞严咒好了，啊、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嗯，这个咒只是把他的习气盖子掀开而已啊，啊、嗯，毕竟还要靠自己修行，嗯，所以看经文啊，毕竟要多方面会活，不能死板板的死在文字之下，啊、嗯，所以因此之故啊，这只是要显示咒的殊胜功力，所以呀、啊，用这种方式文字简单。啊，显身他的妙用，鼻上淫女无心修行，神力明知素正无学。鼻指摩登仙女，一般人看到淫女两个字啊，都会误会，因为他是个好像是卖淫的，不是这样的。这两个字只是说明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啊。正常而多欲的女人而已了，并不是那些像发街流巷的那些东西啊。如果是那些人的话，他为什么他又何必找阿难啊？人皆口腹嘛，情况不一样的。所以只看他偏爱阿难，就可以看出他是个正常的女人。这个淫女不是，不要看他太脏了啊。他只是说明他是正常的凡夫女性，如此而已。嗯，那么因此他是一个平常人呢、啊，而且他是下贱的种族在印度，他哪里有心修行啊？他也不敢想要修行啊。在这一生，他并没有心想要修行，他们这一生没有心修行，可是楞严咒的神通之力，冥冥中资助他，啊、使他很快。就证到无学，无学就是阿罗汉， 无有可学了，证到阿罗汉果了，我身已尽，不受后有了，那么就没有可学的东西了，所以阿罗汉叫做无学。由楞严咒的神通威力来资助他，使他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冥冥中的资助，所以我说他这是过去多生修行的功力啊，被这一生的烦恼遮住了，楞严咒把这个遮住的烦恼把它掀开了，所以原来的功能就显现出来了，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修行，一闻楞严咒就证无这个无学，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以此来显示楞严咒的功能啊，佛对那些声闻人说：“缘何汝等再会声闻，求最上圣决定成佛？”缘何是疑问词啦？你看摩登天女无心修行，神力明知尚且能够很快证无学，你们这些声闻人个个都是发菩提心啊，回朝向大，要求无上菩提，求最上圣就是无上菩提了，最上圣就是佛的果位啊，一佛圣啊，要证一佛圣的究竟佛果，决定要求成佛，你们的心愿回朝向大啊，不是单求阿罗汉果而已，你现在要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那你决定能够成佛，没有问题啊。以摩登觉的例子来证明你们这些声闻人一定成佛啊！怎么知道你们一定成佛呀？你们有这个啊大悲大愿，发菩提心，你能行菩萨道啊！现在是已经是声闻的无学果位啊，就是有学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再望无上菩提，虽然还有很长的路，那是决定可以到家，没有问题了。所以举个方便的比喻说，比如一乘阳一顺风，有后见现。比方说手抓一把灰尘，风是这样吹的啊，你这个灰尘一放出去，这个风一吹很快就散出去了啊，好像乘阳在顺风的地方啊，很快就飞到这个该停下来的地方了，目的就能达到。那有什么艰难，有什么险阻呢？就是没有艰难险阻，说明你们这些声闻人修无上菩提啊，再加上楞严咒的功能来帮助的话，那直至成佛绝对不会有困难。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如果有人在末法之事，末世末法之事，佛灭度后正法千年啊，相法千年，末法一万年，就现在啊。到了这个末法的世间，如果有人想要做道场，就是依这个楞严经所说的二十五这个圆通来修行啊，例如说修耳根圆通啊，以此为修道之场。而到无上菩提啊，那么你必定先持比丘清净境界。如果是男性出家的，要持比丘戒啊，比丘戒持清净，丝毫无犯，才能够成就。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一为其师，要学这个，要学习呀、这个选择师长很重要啊，要选择一位持戒清净的第一沙门，就持戒第一的出家人，沙门是出家人的通称了。持戒第一清净的这位比丘来做你的师长，跟他学习啊，由他领导，那你的修行才能成就。若取不易真清净僧，你戒律一必不成就。假如遇不到清净比丘来领导的话，那你的持戒，你的律仪就没有办法成就了。以这个话来看，现在末法时代真是，如果你要找一个清净比丘，不晓得到哪里去找啊！弘一大师啊，他很不客气的 在律学要略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中国佛教从宋朝以后700年来僧种已经断绝了啊。他说这个中国人的僧种老早就断绝了，现在的出家人嘛，看起来是 蛮多的，有很多出家人，比丘你，这只是一个挂空名的，保持身相而已啊，保持出家人的身相啊，有还有出家人存在的这个世界。如果说戒体嘛，700年前就已经失传了，现在谈不到了。所以现在的受戒啊，只是个表面上的做作啊，真正要得戒已经是不可能了。为什么呢？戒师就没有戒嘛，没有戒的戒师传戒，那还是这个没有戒，就是没有戒传没有戒，无戒无戒，一直无下去啊。而这个有一部经在说呀，他说到了末法时代呀，无戒比丘满大地。出家人是很多没有错，可是都是无戒，怎么无戒？没有得戒啊。不过我们不要因为他没有得戒你就瞧不起他，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有得戒没有得戒，他不是有形象看得到的，戒法的戒体啊，无形无相，看不到啊。那么他有没有得戒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尊重三宝，尊重住持三宝是我们的功德他是个住持僧宝，纵然没有戒律啊，如果没有住持僧宝一直住持流传到现在，佛法老早就灭掉了。佛法弘扬本在僧啊，有人在组织在家僧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家人有事业有家庭有各种的环境，无论如何你想要做的像出家人这个样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虽然有戒无戒且不论保持身相啊，还是存在，世间上还是有身相的。不过出家人自己应当要有惭愧心不要以这个挂空名的比丘尼而来以为满足我们只是为了要保持身相，使这个僧团的这个法脉能够继续流传下去，不至于断绝，这是我们的义务，应当要做但是不能因为他没有戒而瞧不起他。那么依这个经文所说，如果得不到清净比丘来领导的话，那么纵然以后文所说的道场方式，恐怕也很难成就如果戒成之后，戒成以后着心静一这个如果是结坛勤道啊，要换另外新衣清净的才可以入坛修行燃香闲居，燃香代表供养燃香闲居，从这个戒到着心静一燃香闲居，天台家就把这三句话配合25方便就是打坐修行的前面的25方便整个配合起来说明，那么这个道理就很多。现在不这样细说，假如你要了解25方便的话，看看小止观，小止观前面的25方便那么里面持戒心境啊意识种种里面有详细说明。这里只是按照经文所说要入坛行道，要着心静一，着就是穿了要有最起码要有好香的供养闲居静住安住的地方要静才能够如法修行。这一点呢，到了后边讲这个结坛里面还有再说明。那么然后啊，诵持心佛所说神咒心佛就是无见顶相无为心佛所说的神咒，就是指这个楞严咒。诵咒要诵108遍，是108遍，100遍再加8遍那么诵108遍呢，然后结界建立道场这108遍的神咒，就是持这个108遍的神咒来结界 啊，使这个道场清净，然后才能够如法修行。为什么一定要108呀？表示破108种的烦恼。我们众生心中本具有啊108种烦恼啊，经常说84000啊，有些名相简单就称为108。怎么108呢？见惑80，就是88个，思惑把它算成10个，叫做10。思惑里面呢，遇见有贪嗔痴慢4种，色界贪痴慢、无色界贪痴慢，上二不行嗔呢、色界无色界没有嗔恨心，他把嗔恨心已经降服了，就是种子虽然还在，可是他已经扶住不起现行。欲界的思惑贪嗔痴慢4种，色界思惑贪痴慢3种，无色界思惑贪痴慢3种，那么334就是10个，这个叫做思惑10时。思惑10时，三界思惑10时，后面前面88时就是98，就有98了，再加上十禅啊，这个所有的名相啊，关于这个各种的持戒修行啊，各种的烦恼啊，他的这些名相里面另外有10禅啊，这个10禅呢详细说很多啊，实际上就有10个啊，这10种烦恼啊，是就是嗔恨心扶藏自己的烦这个错误啊，还有贪着睡、贪着眠、睡眠，这是2种啊，还有无惭无愧，还有嫉妒啊，还有这个坚定啊，这些就是10禅的这个烦恼啊。这个10禅烦恼里面呢，实际上都包含在根本烦恼、随烦恼里面。98时再加10禅，就是108。这就叫做108种的烦恼。那么无论是持咒啊，或者是念佛呀，念珠用108呀，都是表示破除108种烦恼。我们众生轮回生死，就是由这108种烦恼啊，把我们啊这个遮住了啊，无上菩提的道心显现不出来啊，修行不能进步，就是由这个烦恼的遮蔽。现在都是以破除烦恼的方式来下功夫，咒持108遍破800烦恼啊，无论你是修持哪一种法门啊，都讲究108，用意就是破除108种的烦恼。那么然后结界建立道场，这个结界怎么样的结界，怎么样是建立这个坛场，后文呢、欧南又会再请问再说，这里只是先提示一下，那么建立坛场有什么用呢？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经，求十方诸佛，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现住，现在正住在道场里度化众生的那些诸佛，都是成就无上佛果的这个正如来的果位的无上如来，就是诸佛了，希望十方诸佛放大悲光，大慈大悲，放大光明来照耀我们。有这个修持的人呢，有佛放光来灌其顶，灌这个修这个法门的人的头顶啊，有佛放光照灌顶吗？使他烦恼消除啊，身心心经，那么修行能够成就。佛对阿难说：“阿难，如是末世千见比丘，若比丘尼。”白衣坦曰：“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一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超于60行道，如是不昧，今37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释迦牟尼佛的话也是说明他啊会扶持这些修持的人。佛对阿难说：“像这样如是末法之事的清净比丘啊，持戒清净的比丘，这个修法以比丘为主，也包含其他，所以比丘尼也可以修， 所以若比丘尼，假若有比丘尼众愿意修行也可以啊，不但是比丘尼可以，在家人也可以，百衣就是在家人啊。在印度的习惯呢，佛在世当时的人，在家人都是穿着百衣服，因为印度的气候很热，穿白的比较凉爽那么在家人穿的到多数都是白的衣服，因此对于在家人就称他白衣坛月，坛是坛罗布施，月是 中国话由布施能够超出贫穷海，所以叫做坛月，就是指在家居士布施道场他能够这个超出贫穷海。白衣坛月按照经文说四众都可以修了，比丘为主出家比丘尼也一样可以修，那么在家游婆塞游婆也可以修，所以说白衣坛月。还有一种说法，白衣坛月是指他护持出家人，护持出家人修行那就是说出家人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啊，要由在家的护法，没有在家护法他怎么能修啊，最起码他有吃饭了这个法轮未转死轮先啦那么谁给他吃啊，白衣坛月所以这个白衣坛月或者是标示护持出家比丘比丘尼在修这个法门。不过虽然说是不论是四众修或者是二众修，他在专修这个法门的时候啊，不能男女混杂，比丘就纯比丘，后边经文说十个不能超过这个数目字，比丘尼就纯粹比丘尼也是十个不能超出这个数目字。白衣在家人如果要跟随出家人修的话，可以比男众可以跟随在比丘后，游婆塞跟随在比丘后，游婆夷跟随在比丘尼后，那么这个坛场修这个法门不能男女四众混杂，这样是不行是男众修就是纯粹是男众，顶多在家的男众游婆塞可以附在后边，但是不在十数之中而这如果是比丘修不能超过十个人，太多了复杂做不好，所以最多不能超过十个，我想还是一个人最好不会有烦恼也不会吵架所以如果这个类别分清楚不能随便混合现代人因为都是很普通很普遍了不能这样细分别，可是如果建立这个坛场专修的话，那就必定有这样分别，不能够混合。心灭贪淫，尤其对于这个欲界的烦恼必定要把它压住纵然不能断除也能够降服它，不要使它升起来持佛境界，佛所制定的这个清净的戒法要如法持好，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在这个道场里面有发愿，后边呢坛场里面有说到凡是入坛行道的时候，入坛之前要洗澡换清净的衣服纵然没有新衣洗干净也是可以。六时行道，白天三支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晚上就比较困难了，晚上初夜后夜都不会有问题了，中夜比较难，半夜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真正可以睡的时间是等于没有了，中间空档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如果睡性不好的人躺下来还没睡着了，时间到了就得起来了，这可以说是等于没有睡觉如果睡性好嘛，还可以睡一下子那么六时行道就是白天三次晚上三次，现代人不能这样做只是 一天把它定成六支香算作六时行道，那是方便中的方便。如是不寐，可见不能睡觉，寐是睡着了，可见根本就不能睡三两天不睡还勉强可以七天恐怕眼睛就要受病了不但是七天嘞，今三七日二十一天更久了三七二十一日这个都在后边坛场有说到如果经过这样子的苦行的话， 佛说我自现身了，自其人前，摩定安慰，令其开悟。我释迦牟尼佛自身，我就会来到这个修行的人的面前，我会现出身份来啊，跟他表示说，释迦牟尼佛呀，来摩他的头顶，来安慰他，好好修行啊，烦恼断了，将来就能够成佛啊，令其开悟。就在这个坛堂中修行啊，可以得到开悟啊。到底开悟的境界怎么样子不知道。那么如果依这个方法修行啊，成就的话，释迦牟尼佛会现前，摩顶受记，然后就会开悟。希望有这么一天啊。那么这一段文讲完，接下去因持住行道而建立坛仪啊，有下次再讲啊。